21-22节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这个殿可能不一定是指的一个整个的圣殿，也许特别在讲到他的圣所，就是最里面的那个圣所。因为神跟羔羊自己为城的殿，那跟这个也可能有点相关的，就是这座圣城在这里告诉我们它的大小啊，它的大小是长宽高都是一样，都是多长？4000里有没有？你看到没有？在16节哈，那一层共有4000里，长宽高都是4000里。这个4000里是用当年用中国的华里呀、啊、哈，这个华里到底多大呢？可能这个4000里实际上大概是，我不太记得，1000公里左右大概，也许差不多，很大就是了哈。不过那个城是长宽高都是一样，但是这里又提到说城墙是多高啊？144肘，诸位知道不？一肘多长？啊？一肘就是你把手伸出来，从手肘关节这里到手指头尖这个叫一肘。如果你个子不高，手不长的话，你一肘也许只有1尺多一点。我不知道，我这样的1尺半，也许接近吧。一般来说，一肘差不多1尺半哈，1英尺半。所以1公尺差不多2肘，接近2肘了。1公尺是3.3尺啊，是不是？对不对？诸位在这里应该学很多这种东西，应该都很熟的、啊。好，无论怎么样，差不多知道这样啊。所以如果在圣经里面用肘来做单位的时候，你把它除以2，大概就是公尺啊。对不起，你们在这里都是用英制的，你就给它除以，给它乘以1.5，那就是多少英尺，好不好？一肘差不多1英尺半，所以它城墙是144肘，意思就是差不多216英尺，200多英尺。这样多高你知道吗？40个人那么高，差不多200多英尺，差不多有几层楼高啊？差不多25层楼高。这个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城墙的高度。可是他为什么提到他的城是长宽高都一样？那城型呢？不是指城墙，是指它里面的建筑物，大概是。好、哦，那这个差别太大，那个城墙才25层楼高，可是里面的城啊、哦，那个长宽高宽高大概就有1000公里高。对不起，我用了公里，公里是你们这里用英里的话，除以1.6，所以差不多我们就算，可能也差不多接近1000英里了，也许哦，很高对不对？差别很大啊、哦。可是我相信这个圣城大概重点不是这样了，是这只是在表达一个很大很完满的意思就是了哈。因为如果是那么大哈，那就一定有人要住在比较高的楼层，有人住比较低的楼层，谁住在高层？我猜我们如果用这样来分析，我们就会搞乱了。我猜大概不是这样。那但是在这里长宽高都一样，可能有一个意思是我们要思想的，那就是在圣经里面只有一个东西曾经记载它长宽高都一样，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会幕跟圣殿里面的至圣所。所以有可能在这里神借着约翰所看见的这个意象要表明的是，整个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一个至圣所。在旧约时代，至圣所只是圣经里面的圣殿里面的一个最里面的一个地方，而且用幔子遮着，人都不能进去。但是我们都知道，当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断气的时候，那个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2半，所以从此以后至圣所的门就打开了。那个意思就是说，人可以不用再有那样区分，你可以在外院或者在圣所里面，你一样可以看到约柜。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以前的祭司在金灯台那里工作， 在金桌子陈设饼桌子那里工作，那个是在外殿，就是在这个至圣所的外面的圣所的地方。那如果要带着血进到至圣所，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可是现在变成都是一样呢，你可以在外面做金灯台的服事，或者做金桌子的服事，或者做金香坛的服事，你同时就像在至圣所里面一样，因为月桂在那里看得见。懂我在说什么吗？意思就是我们今天可以同时在做这些看起来是外面的侍奉的时候，我们仍然像在至圣所一样与神同在。换一句话来讲，以圣经的一个例子来说，一个人可以做马大的工作，可是他里面是像玛利亚一样，了解我意思吗？他可以在做外面的事情，可是他里面的生命的光景是像玛利亚一样与神同在，在那个最亲近神的地方。所以如果整个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是一个至圣所，那个意思大概就是这样，就是今天在那里面生活的人不用再区分说有的人是进到至圣所，有人在外院，因为所有的人都看见主的面，都与主同在。我们有时候听见有一些人讲的意象会提到在天堂还分很多层，有的人在比较外面，有的人比较靠近主，对不对啊？我们都问说这个想法是很正常的，因为你在地上怎么过生活，将来有区别是很正常的。否则如果将来大家都一样，那我们在地上就随便过生活就好了哈。可是我们大概很难完全说明这些。我相信将来在天堂里面，每一个人无论你在地上是不是很追求，如果你进得了天堂的话，你只要进到天堂去，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看见主。因为这是圣经说的嘛，他的仆人都要见他的面，对吗？那这里面还有没有在区分这个有的人比较靠近，有的人比较怎么，我就不清楚，我不会说这个事情，我不晓得。很可能还是有区分，所以我们最好保险一点，在地上认真追求一点。那但是至少我们大家都会见他的面，也许这也是这里的意思，至圣所。无论你做什么，无论在什么地方，那你都是至圣所，因为都有神在那里。懂我在说什么？关于这个圣城，我再讲一件事情。第七节，21章第7节，他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就是圣经里面另外一个讲到神的旨意完全成全的一个说法，就是我们要得到儿子的名分，我们成为儿子。当然你得救的时候已经是儿子，我们做神的儿女嘛，对不对？好，可是圣经有的时候把我们这个成为神的儿女，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可是有一天神把我们制作成完全，我们更完全的彰显出基督的生命，或者用保罗的话说，基督成形在我们的里面，或者说我们长成基督丰满的身量，神儿子丰满的身量，或者用另外一个说法讲，就是我们像耶稣，我们变成他的形状，荣上加荣。圣经有的时候用这样来讲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就是一个最终的完全。简单说就是，其实我们得救的时候就已经成为神的儿女，可是神正在建造我们，要我们真的在这个神的生命上长大成熟，有一天长成那个丰满的身量。这样你了解我意思吗？那这个在这里告诉我们，这座圣城就是像这样，得胜的要成为神的儿子，这是另外一种说法。所以你会看到在这里主在做一个总结，把整个圣经提到的这些事情都做一个总结，告诉我们最终神要成全他的旨意，这样在地上啊。还有一点就是在这里有几次提到有一些人他们不能在这个城里面有份啊，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注意，这里很清楚的讲的，我们有的时候自己来判断，我们来列哪些人不能在天堂有份，我们列的表有可能跟圣经列的表不一定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依据圣经来列。你看这个21章第8节，他提到第一个不能进圣城的是谁啊？ 胆怯的，我不知道，也许我们列表的时候不会列这个。这个意思不是说你胆子比较小，而女孩子一看到老鼠就跳到桌子上去尖叫，所以你就不能进天堂。不是的，我想这个胆怯可能不是指这个意思啊，也许是指着当我们知道是神的旨意，可是我们不敢踏上去，也许是像这样。有的人是这样吗？他们听见福音，他们知道这是好的，可是想到如果他们信主，可能家人会反对，可能朋友会怎么样，亲戚会怎么样，有很多的顾忌，他们不敢踏上去，也许是类似像这样的。这里提到其他的不信的、哦、这个也是很要紧、啊、不信的，我想这里不信的大概不能只是说成是那些不信耶稣的，我想我们应该更进一步的来讲哪些事情我们不信。很可能因为我们知道是神的旨意要叫我们进到迦南地，进到应许之地，我们没有用信心，我们没有踏上去。那些以色列人后来什么结局呢？在旷野灭亡，对不对？所以也许这个也包括在里面。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我们似乎比较容易了解。后面说一切说谎话的，整个启示录有好几次提到这件事，光在最末了这里就大概有三次提到这样的人不能够进圣城，一处是在这里，另外就在21章末了的地方，21章27节说，凡不洁净的，那行可赠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又一次提到虚谎。22章的15节说，城外也就是那些不能进城的，有那些犬类，所以将来在天堂没有狗，同意吗？啊，好可惜哦！现在听到没有哈士奇都可惜，没有狗做宠物都可惜。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天堂有没有动物？啊？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是活物，是活物是动物啊。那广泛的说，我们也都是动物。有没有宠物好了，也有应该这样问。也许我们应该问说，你因为另外一个问题，你希不希望天堂里面有动物啊？希望蟑螂啊，苍蝇、蚊子，那你怎么可以这样选择？有的要，有的不要，那要什么好？那主就麻烦了，有的要这个，有的要那个，麻烦。我不知道，圣经没有写，圣经写到我们在那里有什么狮子、熊啊，那个一般我们相信那不是在指天堂，那是在讲到在福音里面的一些情形啊。我们并不确定，但这里的犬类当然也不是指的狗啦，是在大概指在地上那些作恶的、不敬畏神的人，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又再一次讲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我想一个人说一个白色的谎言，大概不会因此就不能进天堂，可能不会了。这意思并不是我告诉你可以讲这个，我想最好还是不要，保险一点。无论怎么样，可能这里在讲的是那些已经习惯于说谎的人，而且为什么虚谎不能进去，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因为虚谎，所以神很难帮助他们。一个人虚谎，一个人不诚实，神很难帮助他，因为当神要光照他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会遮盖，他们没有很坦诚的愿意袒露在神的面前，所以神没有办法帮助他们。也许特别指的像这样的方面。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圣城零零碎碎的讲，希望你还是得到一点帮助。可能你有一些解释会跟我不太一样，因为这本来就都是表号的说法，不过我解释的时候尽量按照圣经其他地方也提到类似的表号的时候的那些意义来讲。好，当天使讲完这些话以后约翰就拜他，可是天使说你不可以这样做，因为我们跟你们一样同是做仆人的，你只应当敬拜神。我不知道为什么约翰 至少启示录有两次他要拜天使，他当然知道不要拜天使，他也不是没看过天使，对不对？约翰在四福音里面，后来他在圣经连这个以利亚跟摩西显现他都看过了，他们在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一章他们也看过天使，对不对？他并不是没看过天使的人，可是为什么他看了天使会想要拜他呢？我也不确定，也许那个天使看起来实在像耶稣的。我们已经讲过，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神跟神的使者并没有那么明确的区分的。那我们就这样讲了，也许这个天使就是耶稣，这是很可能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这个神的使者继续讲话嘛，讲到22章16节，他说我耶稣，有没有？有没有啊？这好像同一个人在讲的，不是吗？就是使者。那为什么他如果是耶稣，为什么他不要约翰拜他？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好像有的时候是天使的身份，有的时候是主耶稣的身份。不过有一个可能，如果他是主，就是约翰看见他觉得他是主，他要拜他却不让他拜，可能有一个原因。你记得哥林多前书15章讲到最末了的情况啊，在末世的时候，主耶稣要把一切的仇敌都毁灭了，而最末了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嘛。当他把所有的仇敌都毁灭以后，他就做一件事，把所成全的国度就交予父神，有没有？然后呢，他自己好像退到一边，跟我们一起联合，带着我们一样，一起的把荣耀归给神。了解那个意思吗？似乎有点这个味道，他好像替神成全了救赎的工作，把神当初创造我们人，他的产业，我们是他的产业啊，被仇敌所掳去的，现在主耶稣借着十字架的救赎的工作，把我们买赎回来，而且建造完全，现在他把它交还给父神，让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也许是这样，所以他在这里说你不要敬拜我，要敬拜神。我知道我这样解释很不齐全，我不确定应该怎么解释。无论怎么样，在这里这个神的使者告诉他说你不要拜我，你要敬拜神。第十节，我们来看启示录最末了的这一段了。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所以教会应该继续的传讲启示录，我想这是应该做的事情，而且应该把它当作一本打开的书，而不是一本封闭的书。这本启示录只有7垒是封上的，其他都是打开的，所以我们应该从这里面继续得着很清楚的教训，而不应该只是在那里猜测许多的那些表号。11节多么要紧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所以会有一个日子来到，非常的严肃，因为一切都要抵定下来。你如果原来是不义的，你就没有机会了，你就会继续不义下去。你原来是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有的人认为这里的意思不但是仍旧圣洁，而且是会越来越圣洁啊，会越来越圣洁。那即使在这里不是这个意思，我想在勇士里面应该是这样。一个人一旦走在神的道路上面，他就不会停下来了，他会一直的往前去，越走越荣耀，越走越丰满。主说，看了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有赏有罚。所以那是一个大分别的日子。你知道，我们如果我们真的非常靠近最末了的世代的话，那么意味着这个宇宙一个最大的分别的日子快要来到，对吗？无论今天你看起来有一些人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分别，一起生活，可是会有一个日子来到，这个宇宙有一个很大的极大的分别，赏跟罚，光明跟黑暗要完全的分开。可是你会注意到，很可能，虽然我上一次提到说我们并不确定 主还会不会再拖一千年才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还是觉得非常有可能在我们的世代主会再来。其中一个征兆就是这样，就是这是一个快要大分别的日子。可是你知道今天在世界上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大结合。以宗教来讲，现在在世界上最流行的宗教有许多都是强调结合的，你知道吗？像我们在台湾一贯道，顾名思义就知道它是很注意五教合一啊，大结合。其实现在在台湾的佛教也非常的结合，非常的他们用了很多基督教的东西，你知道？好，他们用基督教的方法搞小组、搞退休会，他们不一定用这个词啊，唱基督教的诗歌，当然不用我们的歌词，当然。以前台湾只有教会会在车子后面贴耶稣是主啊，神爱你啊，现在佛教也都贴了，他们都学我们的。台湾有一个大师有一次在欧洲讲到，讲什么你知道？悔改，就是基督教的题目。所以现在是一个大饥饿的时代。韩国有一个20世纪兴起来的宗教叫做统一教，知道吗？文先明啊。你知道文先明在美国很有势力，他现在最主要活动的地方在美国。我听说，不晓得现在还是不是，我听说华盛顿邮报是他买下来的。他很有势力，非常有钱，他办一个集团结婚都是几万对了。他们现在在台湾用别的方式，他不再用统一教的名字，有时候用一些什么国际什么青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让人家误以为他们在做很美好的事情，或者是有点像基督教这样，可是他还是统一教。你看他的名字就知道，顾名思义就是他是要统合一切啊，什么东西都讲进去。另外有一个很难说他是宗教，可是有类似宗教的性质的，在美国本土兴起来，应该说在加州兴起来的，叫 New Age Movement， 你知道吗？对不对？这个 New Age Movement 就是新时代运动、新世纪运动，你用什么词翻译它？也是一个大混合，它把什么东西都放进去，星座啊，像现在很多人、很多年轻的一代都很注意星座，那个其实背后跟 New Age Movement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把巴比伦发源的那些东西很多都恢复起来。他们连环保都是他们重要的诉求，反正现在流行的东西他们都可以把它放进里面。这个运动很难说它是一个宗教，因为它不需要教堂，它也不需要组织，事实上连教义它都不需要。但是呢，它用各样的方法渗透在人的观念里面。在台湾我知道有的人很清楚的标明它是 New Age Movement， 像台湾有一个胡因梦，你知道？他是很清楚，他是介绍 New Age Movement 到台湾最主要的人。可是另外有一些作家，一般的人不会，他们没有标榜这个，甚至有的人会被认为是基督徒的作家。可是我看他们的作品，他们很强烈的受 New Age Movement 的影响。有的时候我们看一本书，我们一看觉得这是基督教的书，讲到天使，不见得，因为 New Age Movement 讲天使。但他总是不把那位有位格的神放在里面，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你有没有说看到有些故事是这样？那所以他不一定要打了这个旗号，可是他混杂在里面有很多这样。我们这个世代正在一个非常 mixed up， 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是混杂。教会正在被吸引去注意那种 Satanism 撒旦教、撒旦主义直接的黑暗的诠释的这些工作，可是我觉得今天教会最大的危机其实不是那个，今天教会可能最大的危机是混杂、掺杂。那个掺杂就是特别是肉体的掺杂，所以你如果用一般的辨别诸灵的恩赐去辨别它，它常常可以通过试验的。你唱十字架的歌，它唱得很火热，你讲保血他也讲，他不怕。如果是真的是邪灵，直接的邪灵，他怕，他不可能这样做，他知道他的结局， 而且如果真的是撒旦直接的工作，应该比较容易对付，因为耶稣已经得胜。我不太喜欢今天有一些书走出撒旦教，那些书把它讲成好像要对付 Satanism 那么大的增长，我真的不以为然，我不以为然，这不是圣经的教训。主耶稣赶鬼都是一句话就把它赶出去，可是什么东西使主需要让我们在地上年日那么长在那里搞我们的肉体，你知道吗？所以有很多人他可以通过这个对邪灵的试验，所以我基督徒误以为那是对的，他们以为如果通得过邪灵的试验，那就他不是邪灵，他就定位是出于圣灵，才不了，他很有可能出于很大的肉体，那个是很大的问题，就是一个很大的掺杂。我们只有真实的好好的回到神的话，好好的来追求主，更多的去尝到那个在主里面的那种清纯的味道，我们才可能来胜过这些事情。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正在面对像这样的事，这个世界在神那一方面是正在走向很大的分别，所以仇敌就是正在做假造的，尽量在做那些很大的结合。其实在每一个时代你都可以看见仇敌在做什么工作，常常就是神正在做什么工作，仇敌常常比我们更敏感于这些事情。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留意，就是在教会里面也很受这种大结合的影响。我们在讲教会合一，这本来是圣经的道理，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做法其实不见得是出于圣经的。教会有时候讲爱，我记得以前美国有侍奉主的人失败，当全世界都在讨论这些事的时候，有一些基督徒的胸前就写着爱，就是要有爱，意思就是要赦免，要有爱，那不是圣经的教训。圣经的教训，饶恕之恩，赦免的恩典，是在悔改的心之后的，对不对啊？神把悔改的心跟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所以教会要有纪律，教会有时候需要处理一些事情，甚至需要为了赶除罪恶，如果那个人不肯离开罪恶，人人都要赶出去的，这是圣经里面的正确的教训。可是教会正在想办法，不是想办法，就是好像让这种似是而非的教训也混杂在教会里面，而且是最好的旗号，叫做爱，彼此相爱。所以我这不是我今天的主题，我是借着这个来讲，我们正在面对一个前面的展望，很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分别的时候，可是这个世界正在想办法用另外一种气氛，另外一种潮流在影响教会，那就是要大结合。我的意思不是叫我们整天去跟人家分，当然不是，我们应该尽量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可是我们一定要弄清楚我们的立场，我们的道路，神给我们的亮光，我们的良心，我们一定要守住神的道，而不要妥协了，不要跟这个世界混杂了。主说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所以我们是凭着恩典来得救的，可是我们是要凭我们的行为受审判的，你不要忘记。你不能说你只是信了耶稣就不会受审判，有一天审判我们不是看你说你信了耶稣 OK 过去，信了耶稣过去，不是的。圣经新约圣经也不是旧约圣经，你不要说那是律法时代，不是，是新约恩典的时代，至少有十次以上用类似这样的话说，神要照我们所行的报应我们，神要照我们所行的施行审判。所以有一天我们是按着我们所行的事情怎么样，不是按着你有多少属灵的经历，不是只按着你得救了没有，当然你得救了你受的审判不会使你下地狱，可是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我们的行为。这一卷书启示录有七次讲到怎么样的人有福了，至少有三次到四次都是在讲要遵行神的道，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这卷书是一卷非常清楚很实际的一卷书，因为它清楚教导我们应当要遵行神的道，而不只是在讲一些很好像很稀奇很特别的事情而已。这也是我们反复再三讲到你读启示录应该要抓住的一个要点。所以像这里说 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嗯，根据整个圣经，应该也包括了我们的行为嘛，是不是？嗯，可以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重稳进程。所以现在主把伊甸园失去了，告诉我们现在又回来了，是不是？当年亚当被赶离伊甸园，现在他们回来了，在城里面有生命树，其实那就是主自己啊。啊，最后主耶稣这样讲，他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他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这个好像主再一次讲到他成全救赎的最重要的一个根基，就是他自己的位格，他又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他再回到这个最基础的道成肉身这件事，他说他是大卫的根，表示他是他的源头啊。可他又是他的后裔，以肉身来讲他是大卫的后裔，以属灵来讲他是大卫的根，对不对啊？只有主耶稣才有办法讲他又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们没有办法。只有在主身上有这个矛盾，可是这个矛盾正是救恩的精髓。诸位知道我刚讲的意思，做他的根是他的根源嘛，做他的后裔是他的发出。那个后裔其实用的字眼也是像一个树枝发出来一样，一个分出来一样，所以他又是他的后裔，又是他的根哈。那只有主耶稣才是这样，因为他是神又是人。最后他说他是明亮的晨星，他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所以他现在很清楚讲他的旨意要这样施行在地上，他就呼召我们来。可是当他呼召我们来的时候，很有趣，他不是呼召我们来明白什么事来做什么事，他呼召我们来喝哈，这很好，对不对？表示这是